好，我们先说明什么叫做因果第一项啊？何谓因果？所谓的因果，并不是佛家专有的名词，它呢是世间学理所承认的事实。比如，事事有它的起端，就有它的结果，这个就是因果。乃至推而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的科学，也都没有超出因果的范围。比如可燃的物品，接触到火它就燃烧，遇到水就熄灭。比如诉讼的判决，它呢必举它的原因啊。所以孟子曾经说了：“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凶，人以杀其凶。那么道家也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呢，这个无一不是因果的产物。那么因果呢，一个是起因，一个是结果嘛。啊，万事万物都不离开因果。啊，这个是讲到第一，何谓因果？第二，因果通三世。我们唯识谈这个因果，科学它也有讲到因果律，这个呢是大律相似，但是科学家只信现前的因果律，他不信有过去未来等三世的因果，所以这样子说来，它是属于短浅的因果啊。所以呢，虽然是谈因果，科学家他也虽然谈因果，可是呢，这个不谈过去未来的因果啦，完全的因果，所以虽有等于是没有，是一样的。至于伪释迦，他所谈的因果呢，是真正的因果，究竟的因果。好，我们假如明了三世的因果，我们才不会感觉疑惑。为什么呢？譬如有人今生造善得不到好报，他就怨天尤人，怎么我做善得不到好报呢？而偏偏看到人家作恶的却还是长寿多子等等的这个情况，他就怨天尤人啦。所以就阻塞了他向善之路，他的也不做好了。那么又有人今生造恶，可是在今生却得不到恶报，而他努力继续作恶，那么就危害苍生啊，就是危害这些众生啊。这种人呢就不了解，不了解什么呢？这个因有早熟晚熟的区别，因呢种的因有早熟晚熟的区别。那么今生造善得不到好报，这个是今生造善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他前生的恶种子先成熟，所以先成熟的先受报啊，先受报。相反的，今生造恶而今生没有得到恶报的，就是今生造恶的种子还没有成熟，可是将来必得要报，他前生所造善的种子先成熟，所以善的种子先受报，成熟的先受报啊。那么当然也有今生造恶当生就受报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啊？那么今生做好，今生得到好报的，这个也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个佛家所谈的因果是通三世的，这个才是彻底的因果，究竟的因果。因此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造者是。这个一点也不差错。所以呢，我们这个命运就在乎我们自己来创造，我们呢可以转变命运了。这门学佛之人呢，不必给人家看相算命，我们自己就可以把握住自己。你好好种善因嘛， 那以前所受的啊，所得的这个报，现在所得的报呢，这个过去是我们所造的这个因，现在得报了啊。所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我们想要未来得到好的结果，比如我们要想求生西方净土，我们这个现在好好念佛，到临命终的时候正面能够现前阿弥陀佛跟这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啊，都来会亲自来迎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我们现在未来所得的国是怎么样子，我们今生的就努力造。那么我们现在所受的，无论是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要怎么办呢？不好的境界，我们就安心忍受下来，忍受下来，你不要再去造业，不要去造业哦，啊，忍受下来，哎，这个就是消业了，消了业，你不要再造作，哎，我怎么得到这个？现在都好好学佛嘛，可是身体也是个生病。啊，境界什么都不顺利，我们不要这么想啊！你安心把它忍受下来，所以骨德，你看安世高，他了解这个道理啊，他知道过去欠我们中国这边的命债，所以他特地来我们中国还命债，他安心忍受啊，这个了解道理之人呢、啊。所以呢，我们遇到挫折，有各种逆的境界的时候。啊，心呢要安心忍受下来啊，我们呢要好好的创造什么这个未来的这个果，现在好好种因，将来必得好果啊。这个呢，因果呢是丝毫不爽的，所以第三就是因果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好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呢绝对不会得到豆，种豆绝对不会得到瓜啊！这个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一定的，因果丝毫不爽。好，因果既然不爽，它可以转变吗？转变就在缘字上，所以第四项后无有因，转变在缘。后无我们种善的因就得福，种恶的因就得祸，所以有善的种子得到福，有种恶的种子得到祸，所以呢，祸福由因，转变在什么呢？在缘，我们要好好在缘上来转变哦。啊，这个呢，所以我们听讲啊，就是修行，当下就改变我们心境，所以听讲了解道理，当下就是修行啊。这个很要紧的啊，当下转变我们的心境了。那么转变在缘，缘是指什么呢？指这个境缘啊。我们要怎么转变境缘呢？就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啊。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啊。怎么随缘？随着各种境缘啊，譬如我们对着六尘的境界。遇到六尘的境界啦，好，遇到就对到好的境界现前啦，我们应该心里头也不必欢喜啊，红乐的境界不必喜啊，顺境也不必喜，红苦的逆的境界也不必忧，安心忍受，心里如如不动，苦的境界逆的境界心里头如如不动啊，安心忍受，安心忍受下来就消了我们的旧业了。我们了知哦，我们现在所受的是过去所造的因啊，现在得了这个报，那现在报过去了，消了业了，业已经消了，就是随缘消旧业啊，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啊。我们的诸恶莫作，要诸恶莫作，大大小小恶的事情绝对不能错，只要妨害众生都不能错。不要说这个蚂蚁小小的，哎，常常打扰我们了、啊，一脚一踩， 踩下去不死，不晓得死了多少。你有意去杀生，这个罪过就大了。然后我们无意啊，无意中他到他死他，这个罪过小啊，甚至呢啊，在律上是不结罪的，不结罪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了，因为善小而不为。从现在开始，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就要怎么样好好的啊，做莫做众善奉行啊，凡是对众生有害的，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呢都不要去做。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努力去做。这样子呢，我们今生所造的，将来就得；现在所做的啊，未来就得好果。这个一定受报啊，所以因果不爽。因此呢，我们要深信因果啊。所以呢，啊，这一场啊，这个规矩所在就到这边了。所以我们呢，心境当下就转变。所以呢，我们既然能够深信因果，我们就精进努力去止恶行善，而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吧。好，今天就到这里，好，下次。 空因物，这个时间谈也就是属于一种感觉的物，所以也叫做一空理物，它也是属于一种物体，一空一物也是事物的一种。借流动中自大者自述者，这四重玄览江河野马日月，这个呢都是流动当中，在流行变动当中呢，自大者最为这个巨大的一种物体，自述者最为迅速的一种物体。玄览俄云长进等，它呢是流动当中自大者自述，而却说却说呢常静不流不动不周，常静等等就是等于不流不动不周，皆不牵耳。这个呢常静不流不动不周呢，这个就是不牵的这个意思。好，我们先看第一句，玄览隐月而常静。什么叫做玄览呢？玄览就是大风之名，大风的一种名称。这种风呢就是坏解之风，可以破坏世界的这种风。这种风呢此风起时隐妙高，犹如蒲草。这个大风升起来的时候，言就是这个覆倒的意思，覆倒的意思。也是吹坏的意思，破坏吹坏的这个意思。妙高就是须弥山，可以把它吹倒这个须弥山呢，好像古草腐败的草木一样。江河意见呢，江河静坐不理，江河的它的这种流水静香的流注静香的灌注，可是呢却不流动不理。江河这个我们容易知道，所以说意见。接着野马者，野马漂浮而不动。什么是野马呢？野马者就是解释这个野马。南华云，南华就是庄子这部书上说野马尘埃也。野马呢就是一种的这个尘埃，尘埃。或云白驹游憩，亦运动中使哀者。白驹游憩，白驹呢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它的解释就是有日营的这个意思，日营的意思白驹。那么它的原意是五尺以上的白色的马是属于跑得很快的这种马，五尺以上的白马叫做白驹。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日影的意思，也就是穿的空隙，日影当中的这种微扬的尘埃，就是白驹油气。油气是什么呢？油气那么这个郭注里头讲呢，郭注郭注呢注解这个野马，野马就是油气。油气是什么呢油气就是这个山村的原野里头一种水蒸气，一种水蒸气是油气。油气互相奔进，奔走进相奔走的情况，好像野马的飘扬所以呢这个 把它称作这个野马呢，称作油气，就是油气崩进的情况，好像野马飘扬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合起来，白居油气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德谦老法师，德谦大师。他的这个注解啊，赵论的注解，他是怎么样子的？赵论注解，这个野马他解释说，折中的阳焰啊，飘扬不停，飘扬不停。这个就是野马是一种阳焰，那么像可露阳焰呢，很可可的这个露，那看到前面有水蒸气，这个阳焰有水蒸气。他们就奔驰过去啊，奔驰到的时候，哎，阳焰又在前边，他又奔驰过去，可是又到达目的地又看不到，哦，又远远的又有阳焰，那么这个可恶阳焰这个地方呢啊，野马这个解释错这个阳焰，那这个地方的注解就是尘埃。尘埃，那么假如单独尘埃的解释呢，这个地方怎么讲呢？啊，白居油气运动中使埃的，就是白居啊，这个地方就要把它解释透它的本意来讲啊，像这个跑得很快啊，白色的这个马啊，它呢在运动中。运动中所带起的，随它带起而奔驰的这种尘埃，就是白居的灵气啊，地运动中使埃的。接着再看底下一句：日月啊，与昼夜中周视天下。日月呢，在一昼夜当中，周视天下，周就是周旋的意思。周旋，日月周旋，所以称作历啊，日月历天呐、啊，而不周啊。这个日月在昼夜当中周旋视天下，怎么周旋视天下呢？例如在我们南方不周，假如是夜半的话，在犀牛后周呢，已经是太阳啊。下去了，太阳下去了。在比喻三月呢，比去如抽，是正日中的时候。在东佛毗婆桌呢，东佛毗婆刚好是日出的情况，所以呢，就一昼夜周视天下啊。接着我们南山不抽是夜半的时候，犀牛后抽刚好日末。北域三月呢，刚好是日中。东佛毗婆，东佛毗婆这个东胜神出，刚好是日出的情况。那么这个一昼夜有周行四天下，啊，这个就是解释日月历天的情况。可是闲南偃月，这种大风起来的时候，它可以覆倒这个庙头山、居民山，可是呢，却只能藏进。一般的常情来讲，哦，这个已经是不得了了。怎么说啊？这个说藏进呢？江河进驻而不流，江河进驻啊，它呢明明看到它是奔驰不停的这个情况，可是呢。再有智慧的眼光，有体证之人看来，他是不理。野马飘浮，这个尘埃，它呢，像白居，这个所带起的这个尘埃，在运动当中所带起的这个尘埃啊，它的飘然不动，可是却是怎么样，不动，它丝毫不动，日月历天而不捉。日月周旋四天下，一昼夜当中 可以忠选四天下，可是却是不忠选啊，却是禁的情况。那这个呢，都是反对我们常勤。所以底下你看，此前常禁啊，就是悬拿偃月而常禁啊，不留，就是江河尽出而不留，不动野马漂浮而不动，还有呢，日月丽君而不捉，不捉啊，常禁不留不动，这个是什么呢？好，以望见底下这个解释了，解释出这个道理。以望见为真啊，我们都是望见虚妄分别的一种见解啊。那么原生相家因缘所生，它的相呢是假合的假现的一种相。我们举例啦，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电影啊，看到电影在动，可是背后的这个胶片，它是一张一张连续的。它的当下就是不动啊，这个举这个电影的这个胶片跟所现的出影像，它的幻象啊就是动的，可是实际呢，有智慧之人、见性之人，他当下所看到的，在动中当下所看到的就是不动。那么这个在流动当中所看到的当下就是不留，在周旋当中所见的当下就是不周旋。还有我们看这个雨点啊，雨下来是一点一点下来，我们的望见把它看成雨条，是不是？这个不是能够体会这个道理的啊，这个就是见性的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在动当中当下看出它不动啊，在流当中看出不流，在不进当中当下看出是进。为什么所谓的江河进出而不流啊？这个泉水啊，泉啊，这个泉水啊怎么样啊啊，泉水不是祸水，泉水不是祸水，祸水也不是这个泉水，它在各处本位，它只是泉水祸水连续起来成为的妄象，好像雨点，它是一点一点，可是我们的妄见的虚妄把它分别看成雨条了，像这个火圈，一个火点，我们把它一道洞就看成一个火圈，其实当下它不是火圈，你看到这个火圈在流动，其实当下它只是火点而已。所以呢，这个是见性的一种境界，境界。所以呢，果他两虚啊，万物顿寂。假如知道我们的这个妄见灰尘原生的这种相是假啊，了解如果能够抵达这两种都是虚妄的，我们的妄见啊，还有相假这两种啊，是属于两虚的情况。这样子呢，万物顿寂也啊。所以呢，我们以众生的眼光看一切之人，皆是众生；可是佛的眼光来看一切，皆是佛啊。那么，就这个相流动的相当中，他就可以体认啊，当下就看出啊，这个不动的，在周旋的当下就看出不周旋的情况。所以说不动为性，那么照论这四句话是见性的一种境界，见性的一种境界。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讲过了，这个可以看啊，看什么呢？集其为心，注解二，不是这一段啊。 另外就是本质。我们只是这个补充的表，意思就是有需要的才把它写出来，觉得不需要的我们就不列出来。所以呢，接着看集体唯心啊，一个那个本质啊，本质集体唯心那个本质啊，啊，看一个本质。注解二啊，集体唯心的这个地方啊，第八识，它有一个名称也称作心啊，称作心。什么叫做心呢？啊，所以早上呢有这个问题，是唯心啊，这个心唯心唯识呢？唯心唯识有时候心呢也称作第八识啊，它的名称呢是有许多，有时候心呢也称作真心，这个后来你们参考那个就清楚了，唯识心采结会，好了就。妄法唯心，妄法唯识，它的根底是妄为唯心呢，指的就是真心；妄法唯识呢，就是不是的，就是指这个是啊，心呢迷惑以后所变成的这个是。那这个地方集体唯心，这个心指的就是第八识，是第八识。什么叫做心呢？心则就是集体之意，集体的意义。什么叫做集呢？我们先解释这个集字，集就是诸法的种子，诸法的种子啦。那么起就是起诸法的现行，我们先说集啊，这个诸法的种子，这个种子好比说这个印象，若好的印象就有起好的现行啊，这个起好的作用，然后落坏的印象呢，就起坏的现行。所以孔夫子曾经这个开示颜子颜渊呢，他怎么说呢？他呢问他怎么这个克己复礼呢？要请示这个德牧应该怎么样去？孔夫子就告诉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不合乎这个礼节的，啊，不合乎道理，不合乎礼节的，啊，这个不要去看，啊，不好的这些色尘呢，不要去看，不合乎礼节的，反派风化等等这些，我们的非礼之事不要去看，非礼勿听。非礼的话，不合道理的这个话不要听；非礼勿言，那不合道理的言语呢？啊，我们也不要讲，不要讲这个非礼的这个话；非礼勿动，那不合道理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就是不要去做。所以啊，这个就是免得落坏的这种印象，落坏的种子呢，在我们第八识田当中。因为只要你看这个不好的、不合理的这些事物，啊，不合理听这些不合理的话，或者讲不合理的话，自己做不合理的事，这些呢，做出来听的或者看的，都会落印象到我们第八识当中，啊，看到、听到，啊，或者我们讲出来，或者我们自己做的这些呢，又会。将这个印象落到我们第八识啊八识田中，变成这个坏的种子。那么坏的种子累积多啦，我们起的现行就是变成坏的嘛。遇到因缘起现行的时候，都是坏的。所以这个集，集的意思就是集诸法的种子，集收集一切诸法的种子，把它含藏在。我们地他而来也是里头，这个起呢，起就是起诸法之现行啊，就是种子身体作用，这个叫做现行啊。那么集体合起来，藏诸法的种子，收集诸法的种子，然后 习诸法的现行，这个特别就把它标这个名称，叫做心，叫做心。所以详细说呢，阿赖也是他堪当一切法的童子。那么这个譬如仓库里头储藏一切的物品，正当他还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呢，就不叫做是，而称作种，称作种，这个种子。而他已经起现行的时候，就不称作种，而称作是，这个变成是，是的作用。种呢是属于体的情况，那么道是呢，就是有是的作用了。所以阿赖也是他能够收集累积所经过的前期事呢，他所经过的攀岩思虑把这些所攀岩思虑的这个所熏习的这些种子呢，把它收藏在第八世头，而不失去，而不败坏。这个就是阿赖也是他能够收藏一切的种子，那么又能够重新升起所经过的这个缘虑这个所经过的这个攀缘思虑啦，这个叫做诸法的现行，就是起前期机事的这个现行，它的种子呢交给前期事，而说前期事呢就起作用，事的作用，这个叫做起诸法的现行这个呢就讲过了，叫做起起为心。好，接着再说明了悲为事先说明了在北先有了然后再分别，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分别了悲就是明了分别。比如我们眼睛张开来看到这个桌上的物品这个看到的是桌上物品的一种影像而已，这个就叫做了，就是先直觉一看知道这个桌子的影像，然后呢再进一步分别这是桌子的形状是什么样，上头大概摆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比较仔细啦。这个了就是直接照了的情况，这个别呢再进一步分别它叫做别了别为是，就了别明了分别境界的意义来说八个是都可以称作是，可是呢就这了别明了分别比较凸显的境界来讲，前六是才可以称作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前六是它能够明了分别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出的境界，出显的境界的缘故，所以呢前六识才称作了别，也就是了别尽识，前面我们讲过吗？那么再详细说，前五识它仅仅能够了别这个自己的境界自己的境界是什么呢？譬如眼根所对的是所攀缘的是色尘，然后眼识呢能够来了别色尘，就是眼根对的色尘升起眼识这个叫做自境，能够了别自己的境界，乃至呢生是生是眼耳鼻舌身吗？生是生根对着触尘了别什么呢这个升起生事生在你的事，连个鼻舌身吗这个所以前五所了别的就是自己的一种境界意识呢就不同第六意识他能够了别前五所明了分别的就是五趣意识，五趣意识等一下会说明到，会说明以及前五是没有了别的境界，也就是独陀意识，独陀的情况等一下也会说明，独陀就是独自升起的他可 会凭空来打妄想，第六识凭空来打妄想啊。所以呢，就是所未了之境，这个才叫独陀之境。还有这个意识呢，它可以帮助前五识来明了分别，这个叫做啊五俱意识，五俱意识。所以呢，第六意识它能够了别前五所明了分别，以及前五识所没有明了分别的这种境界，也就是第六识的一种独陀的这个情况，独自能够升起作用的这个状况。而所了别的前六识所了别的，都是属于初显的境界，像眼根观这个色尘，我们的身体这个眼识，耳朵听闻声尘，对着声尘能够听到声音，身体这个耳识能够听到声音，乃至意识攀缘一切法，一切的法尘，这个人都比较初显容易知道，而不是于啊不跟这个第八识第七识是维系难知的情况。第七第八识他所了别的境界呢是比较维系难，所以小乘之人呢，他尚且不晓得有第七识第八识，他只知道有这个前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不晓得。大乘呢才这个懂得有第七世第八世的这个情况，这个就解释空了别为事。好，接着我们再看即时为境，即时为境。这个即时为境，即就是执着的意思，执着啊，即呢就是执着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反对为事的人所主张的啊，他呢是执着外境是实有的。这个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轻辩论师。这位论师轻辩论师呢，底下有刮胡吗？轻辩哈，他是承着龙树菩萨中观的宗旨呢，做大乘党争论，大乘党争论来破坏护法的这个有宗，另外立这个空宗。他是跟护法菩萨同时的啊，他呢是当时呢就是佛灭度以后1100年这个时候，佛灭度啊1100年的时候啊，这个轻辩论师跟护法菩萨呢啊，一个是有宗，一个是空宗，空有对立，所以成为印度空有这两宗争论的一种先声啊，就开始了啊，两宗空有两宗互相争论的这个开始。那么轻辩论师他就是以真俗二谛作为理论的基础。什么叫做真俗二谛呢？我们先说明俗谛啊，这个俗就是世俗啊，谛呢就是精神确当的意思，就是认为世间啊，这个俗谛就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事相，凡是事实的见解，认为是精神确当的，这个叫做俗谛啊。这个真呢，真谛，真就是真实啊，真实的理性，圣人的智慧，才能够了解它是精神确当的情况。叫做真谛。轻辩论师他的熟地立建立什么呢？伪境无事，只有境界啊，这个执着外境是实有的，根本没有这个心事，所以呢只承认客观的境，而不承认主观的事，这个是他熟地所立的这个伪境无事。而他的真谛所立的是什么呢？心境共为真空啊，执着内里头的心事也跟境界是一样，是属于非有的情况。那么他的说法是根据大乘教纲中所讲的一切无性，一切无性 所以他就虚妄的执着，认为心境皆无的情况，他不了解大乘，只说明诸法无实，诸法无实的，一切法无实，目的呢，就是浅向正性，浅除妄相，而能够证到这个本性，浅妄相而证这个真性。并不是认为啊，这个一切都没有的这个情况，而成为恶取空啊，成为恶取空。所谓的恶取空呢，就是执着这种空见啊，也就是不无因果啊。所以在《地持论》上说了，什么叫做恶取空呢？就是像沙门、婆罗门认为彼此都空。像心啊静这个等等都空，这个叫做恶取空。那么还有唯识论，他上上头讲说呢，波无恶谛，把它波无真俗恶谛，这个就是恶取空。诸佛呢，稍微这个是不可救治的啊。那么波无恶谛呢，没有真俗恶谛，这个是属于恶取空。那么三世诸佛呢，这个认为这个就是不可救治了，他假如有这种见解的话，就是不可救治了。所以临其我见，有见如须弥呢，不着空见如戒指许啊，空见执着不得的呀啊，这个宁可执着有见如须弥山，如须弥这么大，而不着空见如戒指许呀，因为认为一切皆无性嘛，就容易这个不无因果，那么无恶不作了。